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同的来敬拜神啊！我们过去一直在思考这个的马太福音，那我们今天会来跟大家来看到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35节读到10章的1节啊。 Gospel Matthew chapter 9 from verse 35 to chapter 10 verse 1 Gospel Matthew chapter 9 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啊，我们从35节啊，我们读到10章的1节。在教会的圣经后面的圣经的部分应该是第八页啊，在中间后面就是新约圣经啊，我们后面的部分啊，在第八页啊，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35节，我们读到10章的1节。Matthew chapter 9:35 to chapter 10 verse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好，我们把这几节圣经来读一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好，当我们读这个的马太福音的时候，哈，可能大家已经听了很长的时间都是在讲马太福音啊。希望大家在家的时候有机会能够读过这一卷的福音书。当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提到第4章，当耶稣面对这个试探完了之后，他就出来传道。当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哈，他就宣告说：“天国近了，哈，你们当悔改，哈，人要悔改才能够进入天国的里面。”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在第4章里面，我们看见他开始呼召一些人来跟随他。第4章里面，我们看见他呼召了4个人，哈，都是渔夫啊，跟随他做他的。就他的门徒。然后在第4章的23节呢，有这样一句的话啊，我读给大家听啊。耶稣走遍了加利利这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的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的，各样的疼痛的和被鬼附的啊，癫痫的啊，对不起，读不起快，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他们。我们看见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立刻呼召门徒。接下来圣经形容他什么？他就医病赶鬼啊。接下来我们读到5章、6章、7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就上到山里面。来对他的跟随他的人来讲，究竟天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国度，那么在天国里面的子民，天国的人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人。所以5章、6章、7章都是在讲论到天国子民的一种生命的素质。然后我们读到第8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下了山之后，接下来一连串的好像不停的一个接一个接一个的来做一些的事情啊，都是与医病赶鬼有直接关系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别的神迹，平定风浪，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医病赶鬼啊，各样不同的病症，然后赶出污鬼。然后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35章，这好像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节一样啊。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好像说在这里，无论是从第4章一直下来到了这个第9章， 这里做一个好像一个 conclusion， 一个总结小结，还是讲一样的话，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医病赶鬼。在这个第八章、第九章两章圣经里面，超过十多个神迹都是医病赶鬼的神迹。那当我读这个的圣经的时候，我就问问题啊，你知道吗？我常常问问题啊，每次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最喜欢啊，看到圣经的形容的时候，我们就问问题，我就问了，究竟天国的福音跟医病赶鬼是不是等同的？为什么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进了，我们要悔改，接下来他的形容说，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去到各城各乡，要做的事情，除了讲一些的东西之外，很明显的就是医病赶鬼。那么究竟天国的福音是不是就是等同了医病赶鬼呢？当他选召门徒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第十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选了十二个人来，然后给他们权柄，然后能赶污鬼，并医治各人的疾病。然后到了第五节的时候，耶稣就差十二个人出去了。好像这些门徒从耶稣里面所得到的也是能力，做什么？医病赶鬼，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我有两个问题，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就问了，天国的福音，福音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天国的好消息就是耶稣这一个救赎主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要让人病得了医治，鬼扶着的得到洁净，是不是就是这样？是不是这个就是等同了天国的福音？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好像三番四次的都在讲天国的福音，然后接下来的形容就是医病赶鬼？这个是我第一个要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在这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卷的圣经的里面，耶稣选了十二个人出来，给他们权柄，有能力医病赶鬼，然后就把他们差出去了。在差出去之前呢，在这个第九章呢37节里面，然后就讲了这样一句的话，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耶稣把门徒差出去的时候，是把门徒当作那个收庄稼的工人这样的差出去，使他们出去收庄稼呢，还是差他们出去做别的事情？究竟耶稣差门徒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去收庄稼，还是说去看一看世界这个庄稼是怎么样的样子？那这两个问题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究竟天国的福音与医病赶鬼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谈到天国的福音的时候，马太就用这样一个的形容来表达了耶稣所做的工作？那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呢就比较讲很多耶稣的言论，他的教训。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看过马可福音的话，我们就发现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的记载有不一样的角度。当他记载耶稣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讲很多耶稣的言论教导，一出来的时候就立刻讲很多耶稣的工作，做什么？医病赶鬼，医病赶鬼，医病赶鬼。所以好像在整个马可福音里面的重点就是耶稣出来医治各样的疾病，把那个污鬼赶出去，好像这个就是马可在当中很强调的在描写。究竟耶稣的工作，天国的工作，就是医病赶鬼吗？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做这个， 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当马可讲到耶稣出来医病赶鬼的时候，有很多人听见耶稣这个名声，知道他能够有这样大能，这个能力的时候，圣经形容很多很多的人就跑来跟随耶稣，来寻找耶稣。那我们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你在今天啊，知道有一个哇很厉害的医生，什么病都能够医好的，不管你是感冒也好，是 cancer 也好，总之在他的手中一定医好的，那你会不会去找他？必定的嘛，对不对？所以当时的人也是同样的这心态，来追随耶稣。但是马可福音呢，却是有这样一个很有趣的记载。当门徒来告诉耶稣的时候，哈，他说：“哎呀，老师啊，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来跟随你，来寻找你。”你知道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说：“好吧，那我们赶快去别的地方去了啊，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要出来要做不是这个工作，我要去做传道的工作。所以耶稣明明看见有那么多人来寻找他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些人来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走了。很多次，我不知道大家在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印象，每一次当他医好一个人，那些人呢，耶稣就吩咐他：哎，你医好就好了哈，不要回去替我宣传哈，你回去就做你按做的回到家就好了。但是呢，好多次圣经记载那些被医好的人一离开耶稣的时候赶快去传，你知道吗？我遇见一个人，他很厉害，他把我的病都医好了，结果呢，所有的人都涌来了，耶稣说：我再不能在那里做什么了，他就走。那我不知道你读圣经读到这样的描写的时候，你在问什么问题？我就会问：诶，这个跟前面所讲的耶稣天国的福音是医病赶鬼好像拉不上关系。耶稣来实在有做医病赶鬼的事情，但是好像这个不是他来的目的。因为如果这是他来的目的的话，哇，那么好人替我宣传，那么多人都涌来的时候，我不需要走那么多路去找他们，他们都来了我面前，我就把他们医好就好了吗？是不是？按理是应该是这样，但是耶稣却做另外一个反应。很多人来找他，他就走。很多人来找他，他就走。这表示说，耶稣告诉我们，医病赶鬼是他出来做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是做的一件的事情，但不是最重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说让我去别的村去传道，因为我是为此而来的。所以耶稣知道他来的目的是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只不过他看见有需要的时候他去做。同时当我在思考的时候，当我读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八章啊第九章这些的耶稣医治的故事的里面，就给我发现一个的事情。为什么医病赶鬼总是跟天国的福音连在一起？原来其实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当中。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看他所医的病是什么样的病，我们就晓得为什么医病是在他来到人世间要做的一个很明显的工作，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人类所面对的痛苦的苦难啊，病痛，我们身体的毛病是其中一个最普遍的苦难。我不知道你在人生的年日的里面有没有经过这个苦难，有没有病过？那你病过你就知道，可能只是一个很轻微的感冒，你就让你感觉到很痛苦了。哎呀，头胀，哎呀，睡不好，然后整个身体都好像没有气力，很小小一个毛病，你就感觉到很痛苦。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医病并不是单单放在人的身体的毛病上作为一个的传达福音是什么？ 因为人的病痛常常是使人不单只身体的不舒服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让人失去了人的尊严。有没有这个体会？病痛不单只使你身体不舒服，病痛有时候会使你失去人的尊严。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去看医生的时候好像感觉不好意思啊，有时候你的尊严都不在啊，没办法，因为你要医治你的身体。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病痛使得人真的失去人的尊严。举个例子，耶稣医治了大麻风病。当时的大麻风病是一个让人不单只是身体的痛苦，患了大麻风病的人完全是失去人的尊严，因为他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把他当人，把他撇弃丢在山头，让他那里自生自灭，连人应有当有的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人来的时候，他在人群的时候，他必定要喊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为什么？要告诉人我是不洁净的，你们赶快离开。连做一个罪人最基本的一个的尊严都没有。接下来他医治什么？瘫痪的人。你知道一个瘫痪的人不单只是不能动，不单只是不方便，一个瘫痪的人他最经历失去人的尊严的一个的事情，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干啊，大小便都有人来处理啊，你身体要需要人来照顾啊。好，在这一个的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不单只是身体的痛苦带来不舒服，那是这个病痛让人失去了人当有人的尊严。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人最大的病是什么病？基督徒应该知道了吧？罪是我们人最大的病。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那样的注重医病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犹太人一直承接一个的观念，病是从哪里来的？病是从人受神的诅咒而来的。为什么人诅咒人？因为人犯罪，人抵挡神，人不遵循神的心意的时候，人在最终，所以这个诅咒就临到人的身上。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亚当犯罪之后，圣经描写是什么？描写说从此地会给你生出荆棘之力来，从此你在世界上会面对各样的痛苦，为的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一种的诅咒。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神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这个的以色列人，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去这个迦南是个我为你预备最美好的地方，但是在你们还没进去之前，我告诉你们两件事。一个说，如果你遵循我给你的那个要求那个诫命，我会把这样的祝福赐给你们，但是如果你违背，你不按照我的命令，你跟随了外邦的习俗的话，你将会面对这样的诅咒。还记不记得在生命记里面讲到两座山，一个是代表了祝福，一个是代表了诅咒。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读一下那个诅咒讲的是什么，原来在那个诅咒的里面所有讲的都是病痛的记载。所以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病是代表了罪所带来的诅咒的结果。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为什么要怎么强调要医病呢？因为这个正是在前面所说的，他来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他用他的完美，他的全能，他的容许吧，他的健康来承担我们罪所带来的哪一种的软弱。所以医病并不是单单指向一个肉身的毛病，身体的问题，只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医病乃是表示说将他来到时候要将神对人的诅咒他来承担起来，要从我们身上这个的毛病，这个的痛苦除去。如果不解决罪，这个诅咒是永远的在那里。人的罪使到人不单只是身体有毛病，人的罪常常使人失去人在神面前应有的尊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本来是神所造的，现在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一点地位都没有。耶稣基督来医病是什么？要改变我们这个状态，要从我们这个痛苦败坏绝望的里面，让我们有机会起来回到神的国度的里面。这个才是耶稣医病带来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意义。如果他真是为了来，如果他真是来为了单单为了医病的话，那我觉得耶稣所做的事是还不足够了。你看他医病了多少，有那么多的病人他都走了，去到哪里给他的学生的全病也他们也没有做到。今天你信了主之后，你有没有感冒？你也感冒啊，我们的病痛还在啊。如果天国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有健康了哈，哎呀我们都长寿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搞错了。信耶稣并不是搞定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却是要处理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病。罪使到我们与神隔绝，罪使我们失去人的尊严。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医治这个的毛病。赶鬼，为什么要赶鬼啊？我们觉得很奇怪哦，在耶稣的时代有那样多的鬼啊，处处都碰见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西方的世界里面，哎呀有人讲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哎呀这个迷信啊，怎么会有鬼？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常常讲到赶鬼的事情？究竟赶鬼的事情是代表什么？圣经里面形容耶稣去到一个地方，特意要去那个地方赶鬼。哇，那个人住在哪里？那个人住在坟墓的地方哪里？那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住在猪住的地方哪里？猪在哪里在哪里生活的地方？所以一个被鬼附的人是被放在死人的地方，放在一个污秽的地方。犹太人看猪是污秽的，在污秽的地方，在哪里他做什么？圣经描写他用铁链把自己锁着，人家把用铁链把他锁着，他锁不住，因为他力很大，把铁链都撑了，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他，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圣经描写什么？他常常拿石头自己砍自己，又那傻的人吗？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因为他再不受自己的控制了。他是受谁控制？受撒旦的控制。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人是在谁的控制的底下？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王的统治的底下，我们是在魔鬼的统治的底下，我们是失去了自由。所以常常有人这样说，当我们活在这个魔鬼控制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有自由去犯罪，但却没有自由不去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由不得我们自己了。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赶鬼代表什么？赶鬼代表耶稣在神的国度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鬼就要离开，我们的捆绑就要被释放。这个才是真正赶鬼的意义。神掌管了我们的生命，黑暗的世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没有半点的权势了。 你说今天不会有人要被鬼附的事情啊？没有了，我说没有了，肯定没有了。这个科学的时代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没有看见有人好像被鬼附，但是你有没有看见现在越来越多人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有没有看过新闻？最近我看那个新闻真的很可怜，也很可怕。香港有一个母亲，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因为产后忧郁症，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她的丈夫跑了，把她跟着孩子，她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跑了，去了大陆，有了小三。他就在有一天的日子里面控制不了自己，拿刀把那个一岁多的女儿砍死了。当他那个差不多十岁的儿子下课回来的时候，还没进房子，因为进不了去，因为都警察都满了房子，那个孩子在哪里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警察告诉他，你不能够进去了，你今天要去，我要带你去什么的地方住。那个孩子一点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妈妈把妹妹砍死了。他不是被鬼附，但是他生命里面他也失去了控制。谁会自己这样做？不是他想的，他不想，但是没办法。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想做的能够做，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却做了。这个就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天国的福音是说，我们本来是在一个绝望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现在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病痛，我们的罪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可以康复，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脱离了黑暗世界魔鬼的势力，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自由的能够相信，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与神的关系的一个美好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天国的福音。如果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读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啊，他走遍各城各乡，就是把那些有病的医好，把那些有鬼的扶着就赶出去，那我们说今天我们就没有经历这个事情了啊。我们啊，你看多少人咳嗽，我也咳嗽啊，这病那么简单的病都医不好，你还说什么天国的福音呢？对不对？不是，这些身体的毛病只是暂时的，当我们解决了永恒的问题，这些都不重要了。第二个问题，刚才问的，究竟耶稣差这些门徒出去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差他们出去收那些庄稼，因为神已经把力量给他们了，你们现在可以有属灵的能力，你们可以出去医病，可以赶鬼了，所以他们出去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当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并不是单单教导他们一些的所谓的知识，一些的道理。五章到七章告诉他们那个天国子民的那个 character, 那个品格是怎么样。接下来他就在门徒的当中来做一个的示范。示范做什么？医病赶鬼。然后呢就告诉他们，我现在把这个权柄给你们，你们出去。我们很自然以为耶稣要他们出去，就是说他一个人做嘛，肯定接触的人少啊，12个人出去，那接触的层面更大了，是不是？可以更好的来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不是？当我在读的时候，我说不是，耶稣这里是对门徒的训练，对门徒的训练。耶稣教导门徒，天国的生命是怎么样？ 然后告诉他们，你在世上的时候我给你能力，但是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当然他们可以在出去的时候来实行他们那个对神的信心，哇，拿着属灵的能力，我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奉耶稣基督的名就能起来行走，训练他们的信心，是。但是我感觉最重要一样的事情，耶稣差他们出去并不是单单为收庄稼，耶稣差他们出去是要去让他们去看这个庄稼。如果大家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是怎么描写的。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好多好多，做工的很少很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为什么耶稣讲一句这样有趣的话？他不是说，你看有收的庄稼那么多，现在我庄稼的主，我打发你门徒们出去收这个庄稼。他不是，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的表达？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差他们出去收庄稼，却说你们看有那么多庄稼没有人做了，你们赶快求庄稼的主差派人出去吧。他们只是做个代求者去求而已。为什么？因为耶稣并不是把他们差出去一并赶鬼，耶稣差他们出去需要看这个庄稼，看这个世界。看什么？前面有一个形容，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医治各人的疾病时，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差门徒出去是要让他们学习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世界需要的人。到时候我们的眼睛只注视在门徒得能力，没有，耶稣给他能力，能力就有了。你有能力，但是你没有耶稣哪一种的生命，哪一种的怜悯的心情，你没办法能够做那个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来展示去医病赶鬼的时候，他做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哪一个有麻风病的人，耶稣不是说我说你的麻风病好了你就好了，不是，他是跑去伸手摸那个麻风病，他是把他那一种的生命投注在这个麻风病的人的身上，让他连起来，让他能够感受到奶粉的爱。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展示这个样子，让他们学习。我们有能力不是单单去医治一个人的毛病，我们是来是带着一个怜悯的心肠，看见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怜悯的心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自己能够来满足他的需要，这个才是耶稣基督。门徒看见的耶稣所做的一切，耶稣说你们去做吧，我给你能力你去做吧。他们并不是带着能力就能够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对一个人没有看见他的需要，你有能力你不一定能做的。我记得我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最害怕一个事情是什么？去医院。我们这边很好啊，都是年轻人。在我们以前在加州的时候，教会里面很多年长的长辈，长辈的意思是说不是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那是八十岁、八十几岁的那些长辈。长辈一定有一天会进医院的。啊，我就最怕做这个事情。有时候十一点多了，打电话来说，哎呀，某某在医院。你要不要去看他？然后就去了。你知道一个人晚上哈，去到医院里面，你们当医生的就简单哈，我们不是当医生的就很害怕啊。那个是 ICU 的地方啊，睡满的人都是随时就哪一种的人，你知道吗？ 哇，去的时候我最害怕就是说要进去哪里，整个走廊都没有人啊，我一个人就走进去啊，我都很害怕，你知道吗？去到哪里的时候，那些病重的人，你不能够说你睡着你。他床在哪里？我不能够走到那么远。嘿，你好吗？我不能够这样做嘛，对不对？这样不是关心，对不对？我要去到他的床边，那抓着他的手，哈、啊，跟他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害怕是什么？我祷告了一半，他过世，那怎么办？所以我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真的我很害怕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去探病的时候。我是站在那个床边，我扶着那个床边，我不敢呢，你知道吗？我不敢去碰那个人。后来我看见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每一次我跟他去探访这些病人的时候，每一次他去到哪里的时候，就抓着那个病人的手，扶在他的面前，真的能够让他感受到哪一份的爱的表达。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很惭愧，我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祷告神啊，求你给我勇气，我不害怕，给我爱心，我能够去做这个事情。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这个生命的问题。耶稣基督差着这门徒出去，并不是给他们能力去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耶稣基督给他们能力是让他们有这个能力，但是当你面对这个群众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来去爱他们，能够去伸手去医治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有很多头脑的知识，我们知道救恩是什么，我们知道如何得救，我们也知道神对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知道多少，乃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神自的爱的缘故，我学习耶稣的样式，能够把它活出来。听道很重要，行道更重要。耶稣基督差遣的门徒出去，我的感觉说他并没有期盼他们能够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赶鬼医病那么伟大的事情，他想他们出去看一看这个庄稼，然后在神的面前，神啊，我看见这个庄稼了，求你差我出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人家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当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做了一个示范之后，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出去。往后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回来了，耶稣再教导再示范，然后再出去，这个就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不是告诉我们学什么的知识，门徒训练是要我们学习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这个就不是门徒了。执行你所知道的，我相信已经很足够，你不需要再认识更多的东西，你只要把你认识的事情出来已经很足够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会碰见很多人因为罪的缘故失去人当有的尊严，因为罪的缘故失去了哪一种的自由，控制不了自己。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要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才能够把他们带回这个羊圈，神的国度里面。不在乎你有多少的能力，在乎你的生命有多少被神来掌管，基督在你的里面能够活出来。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要在改变，这个才是我们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的， 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成为我们一个的榜样。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在世上所受的一切的苦，可以在天国里面得到除去，因为在天上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因为这些一切都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主啊，你要把我们的罪除去，把我们接到天上去，让我们在一个最完美的地方，一个最完美的一种的生命，来享受与主你同在的甘甜。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你宣告天国到了，世界的皇魔鬼再没有立足的地位，神你的国度进到这个世界，魔鬼又被赶出去。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的期盼，我们把天国的美好的消息向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向我们的朋友亲人来去宣讲，你知道他们同样跟我们一样得到从天而来的福分，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已经你听了很久了，可能你已经对这个的救恩有一定的认识，你一直还在等待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时间、特别的事情发生，你才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机会不在我们的手中，今天你给我们存活，今天就是机会。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慕道的朋友还没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今天说我也愿意敞开我的心来接受这个天国的好消息，这个福音，除去我的软弱、我的捆绑，可以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得着医治，得着拯救。如果你有一个愿意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今天也让你有这个机会，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说我愿意。不要再等待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弟兄也跟我们做见证，一直在等，今天就是做决定的日子。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当你生命里面还没有接受主的，你说我今天愿意来进入这个神的国度，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让神来除去我的软弱、我的捆绑，在这时候你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举起手。好，我们进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福音放在我们面前，求你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单只是得着能力，我们也得着你的生命，学你的样式，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把更多人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